睁开眼，窗外已经清白。看了一眼手机，6点整。4点半的时候还在床上烙饼，就算是5点睡着，也不过是1个钟头的觉，还饶进去一个梦。还是那个梦，他在说话却没有声音，眼皮儿撑出一条细线，看不见里面的光，嘴巴颤巍巍地张着，唇形微微变动。我贴近他的唇，浓重的沉浮之气里夹杂着若有似无的丝丝甜腥，像是正在沤肥的土地，又仿佛是青草正在春天生长。奶奶，你出声啊。他却闭上了嘴，也闭上了眼，胸膛起伏如苍灰的火焰。我握住他干树枝样的手，等他攒劲儿。起伏渐渐平缓下来，越来越平缓。他似乎要睡着了，这可不行。我晃着他，小心地拿捏着分寸，怕把他晃散了。他那么脆。终于，他又睁开了眼，也张开了嘴，唇形又开始微微的变动，可还是没有声音，一点儿也没有。可我确定他说了一句什么话，对我。明明已经说出了口，却又被他咽下。要是我能变小就好了，那就能钻进他的嘴里，跑进他的喉咙，看他咽下去的那句话是什么。这么想着，果然我就迅速开始变小，越来越小，小到如童话里的拇指姑娘。然后我就站在了他的唇边，唇已经没有了血色，唇面却还柔软着，还有着奇异的弹性，踩在上面能够感觉到鲜明的高低起伏，似乎每一步都会摔跤。我小心翼翼地探着身子往他的嘴里张望，深渊一般的黑暗，深渊一般的温暖。要进去吗？我问自己，犹疑着。一股大风突然从旁边吹过来，稳是稳不了了，不是向前就是向后。一瞬间，我向后追去。一激灵，醒了。外面很静，昨天晚上向城就已经开始静，白天时年味儿还在，大街上偶尔还有人拎着花花绿绿的年货匆忙行走，恭喜恭喜恭喜你的歌声还在路边的店里喧嚣，熟人见了面打招呼还说着不出正月都是年的话。可一到夜里，突然就静了下来。静，把这一切热闹利利落落的一收，谁都知道，这个年算是过完了。搁到小时候的福田庄，即使是正月17，也还是有点意思的。因要落花灯，中午要吃落灯面。夜里呢，又是老鼠的好日子，17、18耗子成家，晚饭便要包饺子。奶奶一边包饺子，一边说这是捏老鼠的嘴呢，叫他们再也不能偷吃粮食，乱咬衣裳。吃完了这顿饺子，还要收祖宗轴子，这轴子上画的是深宅大院儿、高堂华屋。两边的字儿，我很快就认得了。先祖创业垂千古，忠孝家风传万代。
这祖宗们住的真有这么好？
兴许吧，要不咋都这么话呢？死了还能过这么好，那咱都去死呗。
奶奶拿着擀面杖敲过来，
没敲到，就继续包饺子。包了一会儿才说，急傻，都有那一天。
哎，肯定是睡不着了。垫高了枕头，半坐着刷微信。朋友圈本就没多少人，还被我屏蔽了一些。刷了两下，就看到了老袁昨晚转的一则新闻，是禹城政府官网公布的省美丽村庄示范村的入选名单，一共六个，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宝水村。我就点了个赞，他立马私信过来，民宿已基本收拾妥了，去村里看看。我回，好。他问啥时候，我呆望着天花板，还没想好怎么回答他，他又跟来了一条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翻了个身，顿觉头昏目眩，腰酸背痛，心一横答道，中。失眠是个私缠20多年的老冤家，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，他就开始如影随形，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，嫁了玉心这个医生，自然就没少去医院。西医看不出毛病，中医说是秉性弱，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，也是时好时坏。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玉心的执念，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，早就放弃根治的念头。只要能跟他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，也便知足。然而玉心去世后，他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，而且是变本加厉。同是失眠，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。父亲去世的时候犹如翻江倒海，岩浆涌动，奶奶去世的时候是凝寒刺骨，似冰河蜿蜒前行。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，荒芜之不知所终。怎么会不知所终？还是知的。所终也无非就是死，可哪能死呢？还不到死时啊，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好弟。我是母亲的闺女，好弟呢是我的闺女，同心同理，上下不舍，必须得睡着，得睡好。于是就强打精神，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，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，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，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，每天泡脚，漫无边际地走1万米、2万米，直至是筋疲力尽，统统收效甚微，微至无效。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，便找领导给调了岗，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。里面呢全都是已经退居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。到了那里才发现，虽是松快了不少，却也并不怎么闲。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，多少总得煲点汤。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，因为老同志爱往外跑。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， 可是往基层地市县逛逛，也算是点福利。作为其中最年轻的，只要有这种事儿，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儿。这干活不怕，怕的还是睡觉这关。若是明天出门，我今晚八点就得吞下安眠药，洗漱完毕，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，就像是母鸡孵蛋似的，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。能睡着一会儿啊，算是运气好，睡不着呢，就是分内。到了出差地，自然是更不行了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，就熬着，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。漫漫长夜，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，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，虽睡不着，却似乎也很忙，一会儿想喝水，一会儿想去卫生间，但这两件事儿就能无限循环。怪异的是，越压抑着不喝水就越渴，越压抑着不去卫生间就越变异强烈，又如同越想睡就越是要睁开眼。这双眼呐，一旦试图闭上，就好像有谁用指甲尖儿掐着你的眼皮往上拎，而待你睁开呢，那指甲尖儿又掐着你的眼皮儿往下摁。就这么着，拎拎摁摁，摁摁拎拎，就是没办法得个安稳。受不了了，就开灯，换个方式熬。看书，从《三字经》看到《世界简史》，想事情，从记忆里的第一颗糖想到宇宙里的黑洞。数绵羊，从个位数数到百位、千位。也求救于各路神灵，从阿弥陀佛至圣先师到无量天尊。或许偶尔被哪位听见，得了垂怜，便能打上一个盹儿，就如同快要撑断的皮筋儿被松弛了一下，自是珍贵。醒来后便再熬，期待着能打下一个盹儿。漫漫长夜，就这样被盹儿切割成了一个又一个逗号。打盹儿的时候也没闲着，总是在做梦。奶奶、父亲、玉心，这些活着再也见不到的人，总是会来到梦里。亲人若要隔世相见，也只有梦。他们在梦中走路、做事、说话，一颦一笑栩栩如生。长长的，在梦中也知是梦，也知如生不是梦，不过既是梦，如生也好。
70后长篇小说的突围力作，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。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宝水》，作者乔叶，演播肖玉。
第一次发现在乡下能睡好，是在去年初夏，去的是豫东的一个县城，酒店在县城边上，和一个村庄毗邻着，鸡犬相闻。入住的时候是半下午，离晚饭时间还早，我便溜出去散步，消耗体力。正值麦收刚过，村里水泥路本来就不宽，又被晾晒的麦子 占去了一半，只能容农用机动车单行。我小心翼翼地走着，时不时须得踩个一脚半脚在麦子上。阳光温热，家家农户的平房顶上也都晒着麦子，麦香氤氲浮起，树叶上浮着一层淡淡的灰尘，布谷鸟的叫声从很远的地方渺然传来。有老妇人穿着黄旧的白汗衫坐在门口，怀里抱着孩子，孩子的口水顺着嘴角淌成晶莹的一挂。老妇人一边给孩子打着扇子，一边点着头打盹儿。混合着麦香的还有一种味道，就是臭。这里的规矩，厕所都在大门口右侧，临着街，许是为了逃粪上田方便。厕所的墙外凹着一小块长方形，那就是粪池。有的人家讲究些，在粪池上盖着一块简陋的水泥板，有的砌一堵象征性的矮墙当栏杆，有的呢只在上面盖一层干草，也有的已经把粪淘了出来就摊在那里，虽然上面或多或少都有些干草，却是更臭，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。可是多么奇怪啊，我分明该去远离，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徘徊不前，仿佛那滩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。还是气味，是臭，很臭，可当你闻得久了，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。这臭里呀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，一点儿很烈的苦，一点儿很粗的咸，一点儿很细的辣。是的，我还要说，它还有一点儿香，悠悠的。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，或许是干草的缘故，这点香悠着悠着就深了，甚或接近于酒意的发酵，让我有点微醺。那天晚上关了空调，错开一条窗缝，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，便不由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。后来又有过几次，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。可定论又能怎么样呢？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，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，日趋萎靡。等到去年九月，好地出国之后，我便破釜沉舟，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的申请。早退损钱，失眠损命，孰轻孰重自然分明。办好了手续，第二天便让老袁给我找合适的村子。老袁说，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，多现成。我笑了，没有比他更不合适的村子了，不过也不必跟他说那么多。我说，福田庄已经快拆没了。哦，他恍然大悟，问我什么样的村子才行。我说，虽然不知道什么村子行，却知道什么村子不行。那种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的荒凉破败的村子不行，我图的不是那份安静，要是真安静了，我还真就傻了眼。已经成了旅游景点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村子也不行，去那里做生意的人会扎堆儿，也没有了
原本的乡村味儿。这离城市太远的也不能去，中老年身体不争气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就会有病啊痛啊的，须得能及时到条件差不多的医院去瞧。老袁边听边骂我矫情，抽了两根烟说道，那要不去我老家吧，这对照起来你这几大条保水村可巧还都符合，我正寻思着呀，把老宅弄成一个民宿来着，等石头好了你尽管去住，顺便帮我照管一下。你呢需要找个地方睡觉，我呢需要找个人看店，刷着疙瘩配马勺，十冬腊月穿皮袄，岂不是正合适？